第二个呢，还有一个很多的生态因子呢，作用分直接作用和间接作用，间接作用，那么有些生态因子呢，可能不是直接作用到野生动物身上的野生动物，比如说，动物的食物这个呢，比如说鹿类咱们先举个鹿类也行鹿类鹿类松鼠吧，是吧？咱老举鹿类，好像我们就知道鹿类松鼠。那么松鼠这一个啮齿类啮齿类，是吧？虽然个体很大小松鼠很可爱，但是松鼠呢，它需要什么呢？它主要在我们温带地区，特别是阔叶红松林这个地区地带性植物。那么它主要的食物呢，是一些坚果类坚果类坚果类是它最主要的食物，当然还有浆果类，还有等等等等。这坚果类里边，在我们东北地区呢，往往以松子松子就是红松的籽松子作为一个它最喜欢吃的，也是最主要的食物最主要的食物。有时候松子的多少，直接决定这个松鼠的种群数量的多少也就是说影响它的繁殖松子一年就是三年一收三年一大收，两年一小收，五年两次丰收大年小年是不是都每年都存波动。同样松鼠的数量也是当今年冬天今年就如果去年秋天松鼠数量是最高的情况下，松鼠第二年的数量也最多，产子的小松鼠就最多最多。为什么呢？因为那一年松子食物比较丰富，所以它繁殖率就上来了那么松子作为一个它的食物那么这样似乎看起来影响动物松鼠的食物呢，主要是松子。可是那么松子肯定是影响这个松鼠数量的一个直接的因子直接因子。但是松子的生长发育松子的产生由于这个降雨量有关系如果今年特别旱松树呢就不是开不了花，或者开花什么，或者风特别大，那么结的松子比较少那么这个实际上，所以降雨呢可能影响了，是间接影，虽然没有直接影响松鼠，是通过影响松子的产量，影响它的食物来影响松鼠的这就叫那么这个降雨量说今年的气候可能就是是一个间接因子。当然还有一个这个土壤土壤，如果土壤特别肥沃，松鼠长得粗是不是特别大，光线也特别好，那么这样结的籽也比较多，因此松鼠获得的食物就比较多松鼠虽然和这个土壤没什么关系，是吧？土壤不直接影响松鼠，但是通过影响松鼠的松子的产量影响松树，进而影响松鼠的产量来影响松鼠，那么这个土壤可能也是它的一个间接因子所以很多的食物很多多少情况下呢，可能我们因为呢就是有很多生态因子可以分为直接的因子和间接的因子直接作用和间接性作用。那么这样的例子很多很多的很多。由我们的看出就是说，生态因子不一定有的直接影响，还是间接影响。回想一下我们这个环境的概念，也有这种含义就是凡是影响事物的直接的或间接的作用到生物体的，那么一切因子的总和我们称之为环境就是环境。同样，生态因子那么影响生态因子，影响动物以动物的为例影响动物的生长、发育、分布，直接的或间接的一些因子，我们称为是生态因子生态因子。同样，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说这个生态因子影响呢，它有一个时间性或者叫阶段性阶段性，我们给它起名叫限制性限制性。实际上，我们可以解释为阶段性阶段性。也就是很多生态因子的影响可能不是终生的不是永远一旦这个生物出来，一旦这个动物出现以后，这条因子影响是完全一样的当然比如说也有一些因子是有一定时间限制的时间限制，也就是在某一阶段它是影响的，在某一阶段它是不起作用的不起作用的如果我们要分一分说没有限定性的，比如说食物食物，就我们大家也好，人类也好，动物也好，是吧？食物可能影响动物的一生动物一生都要吃这可能是说它是非限定性。但还有一些是限定性的影响因子，我们最典型的我们觉得最好理解的就是在北方的熊类的熊仓 啊，熊啊，熊仓啊。我们在南方，我上一节课也讲过，是不是？比如说黑熊啊，黑熊也好，棕熊也好，是吧？那么黑熊和棕熊如果分布在秦岭以南啊，秦岭以南，由于气候温度都比较高啊，是比较适应，所以它是不冬眠的啊，不冬眠，也就是说它不需要蹲仓的啊，不需要蹲仓。但到秦岭以北，由于气候的问题、食物的缺乏的问题，因为我们在秦岭以北以后呢，我们的植物呢都是落叶性的啊，落叶到冬天就落叶了。而且呢，因为我们的温度很低啊，气温很低，所以我们一年呢，只能是在春天和秋天、夏天啊，有可能植物在长，到了冬天它就植物也进行休眠期啊，进行休眠期。那么这时候呢，由于温度也特别低，特别在我们东北地区温度又很低，是不是？食物又贫乏啊，又贫乏，怎么办呢？动物在长期的演化过程中就形成了一个机制，叫冬眠啊，冬天啊，冬天睡觉。是吧？不吃不喝，啊，进到树洞里边去，是不是？这冬眠实际上是很大的，这个冬眠的机制啊，确实很重要。但是我们现在导致冬眠的机制，我们的研究并不是十分清楚啊，并不是说到现在为止也没有谁拿出一个确切的证明啊。如果能研究明白了就好了，是不是？当我们饥饿的时候啊，非洲人民是比较饥饿，是吧？咱们给他注射一下，让他冬眠，是不是？那非洲人民都不用吃饭了，是不是？等什么时候需要的时候再叫他起来，是不是？啊，这就当然很好了。那节省多少粮食，是不是？啊，如果我们很多的农民说冬天没什么活干了，冬眠吧，是不是？说吃点药他就可以冬眠了，是不是？其实我们还真有啊，以前就我们老家的时候真有人，就是他高中毕业，他高中毕业以后他觉得，哎呀，吃饭也不好干什么，我冬眠吧，是不是？他觉得蛇能冬眠，什么也冬眠，他就自己呀，还真去冬眠去了啊，他就自己。好几天吃了一顿饭以后，就躺在床上以后就开始不吃不喝，饿了不到两天就饿起来了，是吧？肯定不行啊，肯定不行。那个时候，就他觉得这样，你看冬眠，这样我老睡觉多好，也不用干活，是不是？他觉得挺好的。但实际上，我们是很难做到的，很难做到。因为动物的冬眠呀，包括熊类的冬眠，它不仅是说不吃不喝啊，不吃不喝，它的心跳也在降低啊，心跳也在降低，它的体温。也在降低，我们都知道，我们都是恒温动物啊，我们都是36.5啊到其实37.5，一般37度到36度比较适宜，是吧？甚至我们超过半度我们就发烧，但低于半度也不行，是吧？但是要想冬眠，它就必须要降低新陈代谢，要降低新陈代谢，那么一个它要降低体温是最好的啊。你看变温动物它可以冬眠，因为它外边的温度低，它也跟着低。啊，这样呢，它新陈代谢率就低啊，新陈代谢率。一条蛇，是不是？我们也可以，腐蛇也做过实验，是吧？180天只给它喝水，是不是？它活得好好的，啊，但是人就不行啊，人就不行，是不是？因为咱们，因为你要保持一定的体温，你就必须要燃烧内能，燃烧内能，这样实际上就降低，就是实际上呢，就是提就得需要食物啊，否则你就消耗啊。那么。动物的熊类的冬眠，咱回过头再说它冬眠，是吧？它冬眠呢，它必须要想很好的冬眠，它不可能就在大山里边，在大雪里边它就冬眠了啊，冬眠了，是不是？像咱们很多传说叫雪人啊，西藏有雪人啊，实际不是，有的很多是棕熊，它没有冬眠，走驼的，就是它找不到洞穴，它就能整天的走，它必须得找到食物。如果找不到食物，那么由于它长期的消耗很多的能量，它会给冻死的。啊，会冻死，也就是它没有力气了，啊，没有力气，它也再也不能提供自己的热量，啊，使呢自己的体温保持到啊一定的温度情况下，但是慢慢它就要不冻死就饿死，啊，但是如果它能吃到食物，它就能补充能量。我说，但是如果能完成冬眠就好了，它不需要吃食物，然后呢，它只是消耗一些部分的它储存的脂肪，把脂肪啊转化成能量啊，能量库，咱们学过生化都知道。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它就必须要有个很好的一个仓位，也就是熊仓。那么熊仓呢，也就是说只有在冬天冬眠的时候，熊呢才需要找熊仓啊，然后到里边进去。甚至还有呢，这繁殖的熊、怀孕的熊，到第二年春天它就可以带出好几个小熊来啊，就是在冬眠过程中可以完成分娩哺乳啊，然后呢，而且小熊长得挺好啊，母熊也挺好，是不是？每年它都是，往往它的繁殖都是在冬熊仓里边进行啊， 所以熊仓有没有啊，粗大的枯树有没有啊，或者说那么这样呢，就决定了冬天这个熊类能不能很好的冬眠。如果熊类不能很好的冬眠，就影响了熊类的生存啊，就有造成大批的熊类死亡，也就影响熊类的种群数量啊，东西说。那么熊仓实际上是直接影啊，这直接影响熊类生存冬季生存的主要因子。但是这个因子呢，当前仅当仅仅是在冬季啊啊需要冬眠的时候才发挥作用，过了冬季以后这个熊仓就没有用了，所以很多熊也就不管了，跳入熊仓以后它再也不回去了啊，再也不回去了。也就是说，那么熊仓的多少、熊仓的好坏、熊仓的分布数量，影响这个熊的数量或者影响熊的生存，那么仅仅是在冬天这一段时间它起作用啊，它起作用。那么这个就是它的啊限定性，也就一定阶段性，还有很多的鸟巢啊，鸟巢。那么这能不能很多鸟类能不能找到它适应的位置来做鸟巢啊，做它的巢？那么也就是说，在繁殖的时候可以啊，但是离开繁殖以后，大家不需要鸟巢的时候，那么这个鸟巢就不发挥作用了。也就是说，类似这些啊等等的，都属于一个阶段性的啊阶段性的作用啊。所以很多生态因子呢，就在某一个时间它可以起作用，过了某一个时间它就不起作用了。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因子作用的阶段性啊，阶段性或者叫做限定性啊。那么这个啊，就是我们啊，就是我们呢，就是说，这是生态因子作用的第四个作用。第四个作用呢，是替代性和互补性啊，不可替代性啊，或者说还互补性。那么这两个前面要落到一起吧，大家可能觉得有点互相矛盾。那么有很多的生态因子呢，是不可以替代的啊，不可以替代的。也就是说，很多动物它必须得生存在这个条件下啊，必须生在这个条件下。那么离开这个条件，它就不能。比如说，很多的鱼类啊，很多的鱼类，它就在水环境里边去。那么离开水环境呢，它就不能生存。说，那么水啊，水体啊，水体就是大多数啊，但是咱不管这个水体是盐的还是淡水，说啊，就淡水也好，盐水也好啊，就说这个水体是很多鱼类啊生存所不可替代的啊，不可替代的。它可以暂时几分钟、几秒钟可以，但过了时间，对不起啊。这它就要死亡的。那么还有其他的因子，这特别多啊。也就是说，动物需要生活在什么环境里边是不可替代。但是呢，有些生态因子可以具有互补性啊，互补。最典型的，你们书上也有啊，书上有，就是说很多水体里边呢，很多动物需要钙啊。那么钙要对动物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啊。我们学过养殖的都知道，钙和磷啊，是不是是很多啊，代谢里边所必须的，而且钙和磷的比例不一样，是吧？就影响代谢循环的速度啊，循环的速度啊。但是如果水体的钙缺少了以后，那么有一种和钙作用差不多的一种丝啊，丝。那么如果丝的含量高的情况下，丝就可以被很多动物，特别是甲壳动物啊，甲壳动物所取代啊，它就可以吃掉一些很多含丝的一些食物，一些硅、一些藻类。那么这样呢，就替代钙的作用啊，钙的作用。这个呢，仅仅是在一个阶段可以互相替代啊，可以互相替代。也就是说，很多的因子啊，动物不是说缺它不可，当有的在相近情况下又可以替代。那综合来讲，我们生态因子作用，首先你要明确，生态因子作用是一个综合的结果啊，对生活的影响呢是综合的结合啊，这个是根本啊，这是根本啊，不能说哪个因子可有可无啊，所以我们要创造一个很好的环境为动物生存，其实就是指生态因子的综合性啊，综合性，是不是？不能说我要想保护动物，只给它食物吃就行了，是不是？但是还要给它提供一个很好的栖息条件啊，比如说它一个居住的啊，不说居住条件，就是它的洞穴呀、像鸟巢啊等等这些啊，是是。另一个呢，我还要给它一个免受它的干扰，保持它一个能够自由活动的场所啊，不能说动物啊今天是吧，惊动惊动它，明天抓过来是吧，放到教室里，那不可能的，那动物也不好生存，那必须保证它一个很长自由而且非常非常它适应的环境。这个第二个呢，我们要知道很多因子，这是我们研究的范围呢，我们需要在这些众多的因子里边，必然有一种或者两种啊，或者几种是起主要作用的。那么这些因子是导致整个动物生长发育繁殖啊分布的一个主要因子 那么这个也是我们研究生态学啊的研究的基石啊，我们就要找出主要因子来啊，因为主要因子解决了，那么动物的生态、动物的影响，我们也能解决了一大半啊。还有，我们也知道很多因子呢，不仅仅光看它直接作用上，还有一些间接作用，也就是直接作用和间接作用。当然还有，那么很多因子呢，它有一定的限制性啊，时间上有一定限制性，也就是阶段性。那么最后呢，我们知道很多因子呢，我们要明白啊，有的因子是不可替代的啊，不可替代的啊，不是。当然还有些因子呢，还可以互补啊，互补。也就是说，你不用担心。那么有些因子虽然缺了这种因子，那么还有其他因子啊是可以代替的。但在自然界里边，不是所有的因子都可以互相带啊，也不是所有因子都不可替代啊，不可替代。但是总体来说，这生态因子作用这五大特征，我希望大家呢一定要记住啊，非常非常重要。是吧，下面呢我们来讲一讲啊，就是说我们有两个因子啊，两个因子定律。这两个因子定律呢，一个叫最小因子定律，是李比希啊，李比希啊，他这个名字中文还真很多书上写过啊，李比希啊，李比希啊，李比希呢，就是李比希这个人呢，实际上是一个德国这个农业化学家，说是搞化肥的啊，搞化学，说农业化学家就是知道化肥的啊，就是说知道肥料的啊。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一直在研究这个啊，研究这个以后呢，他发现呢，就是很多的植物的生长发育呀 啊它受制于什么呢？受制于一些最小量，特别是微量元素啊，微量元素。这些微量元素虽然量不大，但是缺乏了以后呢，这个植物生长就不好啊，它就不好。那么而且呢，他觉得这些元，而且特别这些稀少的元素啊，稀少的元素，那么如果是一旦缺乏以后，就影响了植物的生长发育啊，正常发育。也就是说，我们在知道化肥的时候啊，在知道什么，在要包括植物生长的时候啊，植物生长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提供这些啊，这些元素啊。这当然，这个元素不是说这个元素越稀有它就一定起到限制作用，而是使啊，就动物所生不是植物所生长的需要呢，它需要一些元素，这些元素要保持一定的量啊，这一定的量。那么这样呢，他就提出一个叫最小量因子啊，也就是说植物的生长取决于那些处于最低量的营养因子，其实这有个前提条件啊，其他的营养元素得达到满足啊，达到满足啊，它才能够，比如说植物来说氮磷钾充分的情况下，那么如果那些最小量元素如果能满足的情况下，植物才能生长得更好啊。如果说大量的主要因子没有啊，不主要的元素没有啊，仅仅是最低元素，那肯定不行啊。他这个提出这个以后呢，发表一篇文章以后呢，结果呢被生态学家所接纳啊，接纳把他呢就定名说叫最小量啊，最小量啊，就这叫最小量因子定律，最小量因子定律，不是最小因子啊，是最小量啊，啊得加上个量啊，最小量因子啊，不是最小量，最小因子没有最小最大啊，最小量因子啊，最小量因子啊，最小量因子定律。其实这个定律呀，后来大家引申到生物啊，不仅是植物，动物也一样啊，我们人类也一样啊，我们人类也一样。我们你看，我们如果是说我们的脂肪啊、蛋白质啊，或者糖分啊、淀粉什么都很充足的情况下，但是往往如果在这些满足的情况下，往往那些微量元素很重要啊，微量元素很重要啊，所以我们就提倡吃饭的时候要吃啊多种多样，五谷杂粮啊，五谷杂粮。实际上这个含义里边就含义了一些，五谷杂粮里边种类越多，那么可能还有其他营养元素可能就越多啊，越多。最小量因子，其实最小因子的含义呢，实际大家很明确啊，很明确，其实就是指植物生长发育啊需要啊一定量的最低量的啊营养元素啊，如果这些因素的缺乏啊，就会导致动物生长发育不良乃至于死亡啊，这是基本的含义。当然这个定律啊，不像你们所学过的啊其他的定律，像我们说牛顿定律、第一定律或者是反作用定律，那么非常严谨很干脆利落，这个有点啰啰嗦嗦啊。 但是他这个意思啊，我们一定要理解他的意思。